情况确实如此，但很重要的也是要认识到，在很多其他情形里，认识预表和对犯并不是前瞻的问题，而是回顾的问题。要鉴别大部分的预表是怎样发展成为他们的对犯，就要从后期的有利位置回顾之前的人物、制度和事件。请看这个类比，假设你手中拿着一棵橡子，你想知道它长大成为一棵橡树，这会是怎样呢？一棵完全长成的橡树和一棵橡子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没有某种预测将来超自然的能力，
要多多知道你手中的橡子长成树木以后是怎样的，这并非易事。
在很多方面，这就是人在旧约中面对的情况。预表常常看起来和他们的对犯如此的不同，以致要预见他们的发展，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尽管彼得指出挪亚洪水是基督教洗礼的一个预表，在挪亚的时候，有哪一个人可以想象得出当时世界范围的洪水是预表个人在基督里的洗礼？生活在摩西时代的一般以色列人几乎不可能知道摩西的铜蛇是预示基督钉十字架。对他们来说，对犯和预表实在是太不一样，若不是靠着超自然的启示，他们是无法预先知道的。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假设我们把我们手中的橡子切下一块，对它进行彻底的 DNA 分析，这样做我们对橡子内的特征就有了很多的认识。
即使如此， DNA 也不决定这棵橡子长成的成熟的树的每一个特征。
我们可以肯定这橡子可以长成一棵橡树，而不是一棵苹果树或梨树，但对很多具体的事情，如高度、树枝多少、它的根系有多大，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特征是受外力，如气候、水供应、营养、光照、疾病影响的，它们不是完全由基因编码而决定的。几乎同样，我们可以明白与圣经历史中做预表的人物、制度和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基因编码或神学结构。这种认识可以让我们期望去了解一些以后的发展，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完全预测从预表到对犯的发展。从上帝而来的新的启示常常把历史引到预料不到的方向。就算我们对预表有彻底的认识，我们仍然不能预测它的对犯的全部细节。我们不应该尝试根据前者预测后者，以此来认识预表和对犯。我们一定要常常依靠一种回顾的过程，像圣经作者一样，我们一定要利用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的优势，回顾之前的人物、制度和事件是怎样确实发展成后来的对犯的。 照此类推，如果我们有一些橡子，把它们和其他的橡子一起种在地里，几年之后，我们可以用对每一棵橡树的 DNA 分析来与我们原先对每一棵橡子所做的 DNA 分析进行比较。
从此有利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认出哪一棵树是从哪一棵橡子长出来的。同样类似的，从认识圣经历史中后来时期的神学结构这个有利观点出发，我们就可以通过比较他们相似神学结构中的人物、制度和事件，从而辨认出预表。
作为一名基督徒，保罗认识到与基督顺服联系在一起的神学结构，并且能够看到他与亚当的不顺服联系在一起的类似神学结构之间的比较。以此为根据，他说亚当是基督的预表。彼得明白与基督教的洗礼相关的神学结构，留意到他与挪亚洪水的水联系在一起的神学结构的相互关系。耶稣知道他钉十字架的神学意义，并把这与摩西时候举铜蛇的类似意义并列在一起。就这样，尽管预表确实是预示他们之后的对犯， 通常只有在他们的对犯在历史中出现之后，我们才能看出这些前瞻的预兆。我们一旦掌握了这个回顾的过程，就能看到辨认预表是研究旧约历史历时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肯定的是，当圣经经文指出预表的时候，圣经是标准，是绝不会矛盾的。但是圣经并没有详尽明确地追溯历时神学发展。圣经神学家探索全范围的旧约神学时，他们一定要了解后来启示中的人物、制度和事件的神学意义，然后辨认出之前历史时期对这些的前瞻预兆。这样他们就能够看到旧约神学是怎样随着时间发展的。在这一课里，我们查看了旧约的历时发展，我们对研究旧约圣经神学的历时和发展的方法有了一个基本认识。我们看了旧约圣经神学是怎样在历史时期或阶段发展的，我们也探索了旧约圣经神学中具体主题的发展。对于旧约的历时发展，我们可以讨论的真是还有许许多多，但是掌握了我们在这一课所讲的，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对从创世纪的早期到旧约的最后日子，去进一步研究神学是怎样发展的。